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叙利亚教堂被自杀式攻击，伊斯兰国犯案，酿成22死，震惊国际。中东局势紧张，真主党表态暂时不介入伊朗冲突。白罗斯释放反对派领袖，美方斡船促成外交进展。印度说不再履行印巴水资源协议。热穷导致高温，纽约州多县进入紧急状态。防基因数据外泄， FDA 禁止美国细胞样本出口到中国等国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叙利亚当局指出，首都大马士革一座希腊东正教会教堂星期日22号发生自杀式攻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63人受伤。内政部将事件归咎于激进圣战团体伊斯兰国一名成员所为。内政部在声明中说，一名隶属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自杀式袭击者进入首都大马士革德维拉区的马艾利亚斯教堂开火，随后将身上绑有炸弹的腰带引爆。法新社报道，这是自从去年12月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部队推翻长期统治的前总统阿塞德以来，叙利亚首都发生的首宗这类袭击，亦都是自从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首度有教堂受到攻击，事件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对大马士革教堂袭击事件表示愤怒。美国特使说，叙利亚袭击是卑鄙的行为，安全问题仍然是叙利亚新政府的最大挑战之一，国际社会一再敦促当局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黎巴嫩亲伊朗武装组织真主党在上星期六21号晚表示，该组织目前无意对美国或者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真主党发言人向新闻周刊表示，伊朗是一个有能力自卫的强国，照道理来讲，它可以单独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真主党将会持续落手自从停火以来所达成的各项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警告说，真主党新任领袖卡西姆若果试图对以色列发动行动，将会步上前任领袖的后尘。卡西姆在2024年接任领袖职务，接替去年9月被以色列军队击毙的纳斯鲁拉。真主党强调卡西姆的发言支持伊朗立场，但是是否行动仍然是局势发展而定。对于可能的反击行动，川普在夜晚透过社交媒体发出严厉警告，说任何伊朗对美国的报复行动将会受到比当晚所见更为强大的武力回应。白罗斯政府在美国从中斡船下，上星期六21号释放了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基和其他10多位政治犯，这是华府和白罗斯盟友莫斯科当局之间关系正在升温的迹象。季克洛夫斯基获释的几个钟头之前，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美国特使洛海格。白罗斯通讯社说，这场会议议程包括国际问题和世界总体局势，以及白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季克洛夫斯基的妻子季克洛夫卡娅感谢川普调停促成这件事。欧洲政界和白罗斯流亡反对派成员亦都对季哈洛夫斯基获释表示欢迎。季哈洛夫斯卡娅在丈夫入狱之后就接掌反对派运动的衣钵。他表示，我们还未完成，仍然有1150名政治犯被囚禁，必须要全部释放。今次除了季哈洛夫斯基之外，另外还有13人获释，其中包括自由电台记者卡内伊，他在2023年因为被控参与极端组织而被捕入狱。印度内政部长沙雅上星期六21号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印度永远不会恢复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水协定，还说要将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资源引到国内使用。这项协定在1960年签署，原本是由世界银行斡船规范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印度河流域水系的使用权。上个月印度喀什米尔地区发生一宗攻击事件，造成26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游客。 印度指责巴基斯坦策划了这场恐怖袭击，但是巴基斯坦就否认该指控。印度随即暂停了印度河水协定的执行，即使印巴两国最近达成停火协议，终结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轮交火，但是印度河水资源协议仍然处于终止状态。沙雅在专访中说，我们将会通过修建运河，将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引到拉贾斯坦邦。巴基斯坦长年获得这些水源毫无正当性，未来将会失去这项资源。星期日22号，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几千万人再次遇到极端高温天气，这场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六月热浪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三。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由明尼苏达州到缅因州的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区域都发出了高温警告。亚肯色州、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也都同样处于高温警告状态。这一带区域各地的气象局都警告说，闷热甚至有时危及生命的天气情况将会持续到星期三。气象学家表示，导致今次极端高温的是一种叫做热穹的现象，那是当高压系统在上层大气层形成，导致空气向下沉和压缩，令到下层大气层温度上升，因为空气扩张最后形成鼓起的穹顶，它储存住热量和湿气。由于强风暴和预报的极端高温，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该州32个县进入紧急状态。美国食物及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6月18日宣布立即暂停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样本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实验室，禁止他们用于基因工程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史无前例的禁令目的是防范美国公民敏感基因数据被外国政府恶意利用。据了解，这个政策源于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发表的严格数据安全规则，该规则全面限制敏感数据向受关注国家传输。不过生物样本出口之前一直享有豁免待遇，被准许用于 FDA 监管下的临床试验项目。 FDA 指出，这项新的临床试验项目涉及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送去中国或者其他敌意国家从事基因工程，同埋翻转头植入美国患者体内，而且有啲系喺当事人唔知情或者未经同意下进行。FDA 表示，基于越嚟越多证据显示某啲试验并冇通知参与者佢嘅生物材料被转移同操控，当局决定终止计划，认为呢啲医学行为恐怕会令美国民众嘅敏感基因资料受到包括敌对国家在内嘅外国政府滥用。
在川普总统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22日礼拜日召开紧急会议。美国驻联合国代理代表多罗西谢伊在安理会上澄清，今次行动目的消除长期存在、迅速升级的全球不稳定根源，以援助我们的盟友以色列，行使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集体自卫固有权利。伊朗驻联合国特使表示，伊朗保留根据国际法进行自卫的权利，报复行动将由伊朗军方决定它的时机、性质和规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谈判手段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虽然多国代表在会中表达关切，但联合国安理会目前还未就今次冲突通过任何具体的决议案。礼拜日，以色列军方又对伊朗军事目标执行打击行动，包括伊朗发射与储存飞弹的设施。川普总统下令打击伊朗核设施，有反对派认为涉及违宪。美国司法部对这一点表示，川普和白宫法律顾问事前有向司法部讨论，最终依照宪法第二条所赋予的权力命令空袭伊朗。但如果之后演变为持续冲突，可能还是需要国会的批准。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朗茨礼拜日表示，川普总统在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前，已经在48个小时内向国会通报了相关的情况，这个符合战争权力决议案的规定。 一些报道指出，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已经听取了有关伊朗袭击计划的简报，但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哈基姆·杰弗里斯在袭击发生之后没多久发表了一份声明，批评政府没有寻求国会的批准，并呼吁在保密环境下全面立即向国会报告袭击的情况。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宣布，美国已经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发动空袭，并要求伊朗接受和平协议，停止报复，否则将会遭到更加猛烈的攻击。随后，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伊朗军方会研究对空袭的回应措施。美国当局正在加强防范伊朗在美国境内发动报复性攻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局长罗登尼上个礼拜六发出一份备忘录，指出已经有几千名伊朗国民非法进入美国，预计还有大量的流亡之余潜入境内。虽然目前未发现具体的威胁，但潜伏在美国境内的恐怖分子恐袭风险已经升高至前所未见的高度。不过公告亦都指出，自从2020年以来，美国执法部门已经成功挫败多宗伊朗支持的阴谋行动，并强调伊朗企图对异议人士落手的行动亦未能够得逞。南韩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吕汉九礼拜日表示，他今个礼拜前往华府会见美国官员，就关税进行第三轮双边技术性谈判的时候，将就美国可能对晶片制造商的中国业务实施限制一事提出关切。《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引述知情人士讲法报道，美国官员已经通知台积电、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美方计划取消能够令这些公司在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豁免。吕汉九亦都指出，有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首尔当局可能无法在7月截止日期之前达成贸易协议，这个意味着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8号之后。南韩目前适用美国基准 10% 的关税，另有 25% 对等关税缓征90日。双方4月举行初步会谈的时候，同意在7月8号之前制定一项降低关税的贸易协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礼拜日同意将国防支出对国内生产毛额 GDP 目标占比大幅提高到 5%， 回应川普总统的要求。路透社报道，北约峰会今个礼拜将在荷兰海牙登场。北约官员原本希望在25号峰会召开之前就新的支出承诺达成共识，不过西班牙总理桑杰斯19号已经表明他不会做出相关的承诺。川普20号表示，西班牙应该支付同其他国家一样的费用，并且指责马德里在国防支出偏低上恶名昭著。北约还未公布妥协文本，需要等到北约32国领袖在峰会上批准之后才能够正式生效。根据路透社所见到的信函，吕特话俾桑杰斯知，西班牙将拥有决定自身主权路线的弹性，来实现同北约商定的军事能力目标。近日，中国大陆多地持续高温的天气，预计未来三日，河北、北京、天津一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同一时间，大陆南方多地会有大暴雨。中共中央气象台在当地时间6月23号朝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4号下午2点，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东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中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中国南方过去一个礼拜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受到这个影响，有27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广西、湖南、湖北等省份受灾严重，有超过40几万人受灾。据报道，到目前为止暴雨至少已经造成4人死亡。 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灾情，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